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在王宫外来了一个人，这主口口声声要给悉达多太子看相。书中代言，此人名叫阿斯陀，是个仙人。走进王宫之后，给太子看相，这一看，这阿斯陀呀，先是惊讶，而后啊，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净饭王坐那儿，就搞不清楚，就问这位仙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又喜又悲呀？刚开始乐惊讶，而后又哭，这什么意思？我儿子这面相如何呀？你得给我讲一讲啊。就听这阿斯陀说了，说陛下呀，太子的相貌太好了，遍寻人间难有第二，找不出第二个来。倘乎他将来要能够继承王位，那一定是一位转轮王。什么叫转轮王啊？印度古代啊，称能以威望统一四方的君主叫转轮王。说倘乎他有一天要继承您的王位，那将来了不得。但是据我的观察呀，太子将来必定出家学道，而且能够得到最高的成就，成为天人至尊的导师，拯救世人脱离苦海。只可惜我已经老了，恐怕我听不到太子的教诲，我是为我自己感到悲哀呀。哦，原来如此。净饭王一听，这心里面也不是滋味。怎么呢？听说自己那儿子将来能够统一天下，成为转轮王，那他当然高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这个事业，继承自己的王位。可是听这位一说，将来儿子要出家，那我偌大个王国交与何人？我不就断后了吗？所以啊，这净饭王等这老头走了之后，自己一个人坐那儿吧嗒吧嗒，这滋味一想，不行。为了这个王国，为了我的子民，我不能让悉达多呀出家悟道，这可不行。我得想方设法阻止他。可是各位，您别忘了那一句啊，树欲静，风不止啊。世界上的事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比方说，净饭王想的挺好啊，教这孩子啊学习，打七岁那年，这孩子就学会了王族应该具备的一切学问和技艺，到了12岁掌握了印度当时最高的学术，而且又找人教太子习武，什么骑马呀、射箭呢、击剑呢，甚至时不时的在这王宫内还来一场啊竞技大赛，所有的这些王公贵族的这些子嗣都来参加比赛，往往悉达多太子能够夺得头魁。按说这不错吧，可是净饭王就觉得呀，这太子一个人没事的时候老爱坐那儿发呆，也不知道自己在琢磨些什么。那又说他琢磨什么呀？感情这个悉达多太子啊，有沉思的习惯。世间很多的现象，他看到之后啊，能够引起他的感触和深思。比方说，在当时有传统的王更节，就是国王这一天要亲自耕种。带着这些王公的子嗣、王公贵族都来到田地里，没去的时候还挺好，这一去啊就发现变样了。谁变样了？悉达多太子变样了。临去之前兴高采烈，可到田野里就发现太子一语皆无， 瞅那儿直发呆，这干什么呢？那说这太子干什么呢？他发现问题了。悉达多就发现呢，田地里的这些农夫光着上身，弯腰驼背，在烈日炎炎之下在田地里耕种，一个个是面黄肌瘦啊，而且看得出来这些人是饥饿不堪，汗流浃背，张着大嘴哈哈直喘气，干渴难忍。可尽管如此，依然还得在田地里干活，还得在田地里耕种。慢说人，就是那些耕牛也是一样，在烈日炎炎之下汗流浃背，在这个田地里耕种，稍微要走得慢一点，或者说遇到硬土啊耕不动的时候，你看那后面有人把那鞭子一轮，我啪就来一下，拿那绳拴到那牛鼻子上，这牛鼻子这块特别敏感，一拽还特别疼。这些牛啊每天也不给喂饱饭，又累又饿又渴，还得搁这干活。非但如此，悉达多还发现呢，翻出这个土地当中，地里那小虫子就露出地面了。那小虫子刚出来，在旁边飞来一只鸟，像箭打的一样，吃到那儿一口就把这小虫给吃了。小鸟刚飞走，还没等落到树杈上呢，打那边来了一只大鸟来捉这小鸟，弱肉强食。悉达多太子看到这一副，这心里面感到颇为的痛苦。你看人家都跟那玩儿，哎，看农具很新鲜呢，看这个耕牛很有意思呀。悉达多太子则不然，一个人坐在树下沉思。事后有人或直接或间接就跟这个净饭王啊反映这件事儿，说陛下您得看呢，这样下去太子可不行啊，这玩意儿不合群儿啊，小孩玩心正盛的时候他老琢磨这些事儿，有人还看见太子跟那儿吧嗒吧嗒掉眼泪，这哪行啊。净饭王一想，对，你说我这儿子要是对人世间的苦难思虑过重，恐怕会产生厌世出家的念头。你别忘了，有人给算了一卦呀，说他能出家呀。不行，我倾其所有也不能让我儿子出家。建造了三座豪华的宫殿，夏天避暑，冬天防寒，雨季防潮，被称之为是三十殿，选来百名美女随时为太子歌舞。悉达多太子16岁的时候，早早的就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儿，干嘛呀？妄图在生活享受上约束太子，让他纵情欢笑，沉迷于酒色。那个说真有意思啊，这玩意儿咱都头回听说。你说现在当爹的，甭管是高高在上的企业家啊，还是说平头百姓，都怕自己儿子贪图享受，都得约束着。老话说穷养儿富养女，这生男孩打小不能娇生惯养，得让他学会吃苦，这样将来呢才能够啊在社会上有拼搏有动力，不能被一些困难就给打倒。哎，你说这进饭王挺有意思，就是适得其反，还故意这么整。其实净饭王这心里面有他的打算，他怕什么？怕儿子清心寡欲出家，我就让你享受，哎，我让你着迷这些事儿。结果怎么样？跟您说，适得其反了。越这样，悉达多太子越感觉到喧哗，有点太闹人了。往往让他觉得说人世间有数不尽的苦楚和忧虑，这些事儿都没解决呢，难道说就能一味的追求享受吗？ 追求享受就能够解脱吗？人的生命是短暂有限的，享受又能享受到什么时候？所以往往那面排摆酒宴纵情欢笑的时候，太子啊经常躲开，一个人跑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小河边啊，小树林啊，跑那儿去思考。净饭王一看这不行啊，这看来这王宫里面这拽不住太子，引不起他的兴致，干脆让他出王宫转悠转悠。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吗？虽然说在当时没那个词儿，但是净饭王啊也觉得类似于有这样的意思。怎么办呢？怕太子不安全，找了一个驾车的一个御手，让这个御手陪着太子，说你带太子出去溜达溜达。太子不是喜欢幽静的环境吗？你带他到城外转转，哎，你得让他高兴，别老成天的愁眉苦脸，老坐那儿一语不发。就这样，太子坐着马车出城，头一站呢来到东城门，要往外走，还没等走呢，打城门外啊进来一主，是个老头，看年纪啊得有70挂龄，须发皆白，是弯腰驼背，穿的是破衣蓝衫的，腰里面系了一根麻绳，脚底下蹬着一双草鞋，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后跟，手里面拄着一根树棍，一步三摇，颤颤巍巍。悉达多太子在马车之上看到这个老人，又思考上了。太子心说，衰老是人人不可避免的，人在儿童的时候受父母的宠爱，青年的时候英俊潇洒，壮年的时候精力充沛，可到了晚年，人就要在痛苦当中度日了。这驾车的御手一看太子爷俩眼发直，心里边就有数了，心说净饭王交代了，不能让太子老合着这些事儿，看来东城门不能走了，调转马头咱奔南边走。刚走到南城门，哎，怎么那么巧，打城外又进来一主，或这主是个病人，满身生疮啊，提鼻子一闻的恶臭啊，疮里面还流着脓血，一边走一边哎呦。太子又看见了，太子心说，疾病也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人的一生要得多少次病，要遭受多少痛苦，这真是难以想象。御手一看南门也不能走了，还奔西面去，刚到西城门，发现呢有俩人抬着一口棺材迎面过来，后面跟着都是一些亲属跟那儿哭。太子暗自叹息，说死亡太可怕了，人有一生必有一死啊，甭管你是什么人都难逃一死，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带来的那是多么大的恐惧啊，自己的死又造成许多亲朋的无限悲痛，而这些痛苦永无休止，任何人又摆脱不了，这是多么苦闷。驾车这主一看走北门，又奔北门来了，临到北门之前，这驾车这心的砰砰跳成一个，心说呀哎呦可别遇见谁呀，哎，这回真不错，遇见一个出家修道的人，打对面走过来，穿着黄色的法衣，一手持着法杖，一手拖着钵盂，态度是严肃安详。太子这回一看呢，俩眼一亮，心说这出家人看面相看这神态，一定不会有俗人那么多的痛苦和烦恼。哎，太子挺高兴， 驾车这御手他哪能了解悉达多的这个心境啊，觉得太子高兴，那好吧，咱就奔北边来吧。书说简短，过了几年之后，悉达多太子的王妃给太子生下个儿子，和净饭王高兴啊，举国欢庆。可是太子这心呢，丝毫没有一点欢笑，他给自己这儿子取名为罗侯罗，什么意思呢？就是腹胀的意思，潜伏的一种障碍。这个时候的悉达多太子已经有了一种出家修行的念头，但是啊，因为有了儿子，他增加了留恋家庭的这种感情。那么他儿子的这个名字也可以解释为是圈子的意思，就是说有了儿子要受到约束，就像被圈子套住了一样。可是纸里啊包不住火，是疖子总要出头的。在悉达多太子29岁的那一天，也有的一些佛经上讲是19岁的那一天，太子郑重地跟父亲请求要出家修行。净饭王一听，什么？我这么对待你，你还要出家？我的个天，犹如晴天霹雳，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老头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跟儿子好说好商量，让他打消出家的念头啊，将来好继承王位。可悉达多太子呢，去意已决，提出4点要求，说这4件事你要能给我办到，我就不出家。哎，你说，头件事，没有衰老的现象；2件事，没有疾病的痛苦；3件事，没有死亡的恐怖；4件事，所有的东西不损不灭。净饭王一听，这多好，这4件事谁能办得到啊？1件事也办不到啊！好啊，老头可来劲了，来人，把他给我关起来，心说我看着你，你走哪儿我有人跟着跟着你，让他一步不许离开皇宫，我看你怎么出家。这回好，在太子居住的宫殿外有侍卫跟那儿守候，在宫殿内啊有无数的宫女时时刻刻陪伴太子。哎，只要太子高兴，这就歌舞，反正走哪儿哪儿有人跟着。有这么一天半夜，悉达多太子啊醒了，一看到啊平时浓妆重抹的这些歌女现在一个个横七竖八都在地上睡着了，一个个披头散发，脂粉残落，袒胸露胯，还有的这些歌女啊说梦话，这哈喇子流得多长，有的那呼噜震天直响，丑态百出啊，平时的那种妖艳的姿容是荡然不存。太子一看心就一动啊，说你看见没有，这世界上原本许多美好的事物原来都是虚假的，我要解脱掉这一切，我不能再等了。我在这太子心中就像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到了12月初8的这一天半夜，太子实在受不了了，起身先来到妻儿的卧房，一看呢，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子睡得正香的，默默地跟妻儿告别，趁着侍卫放松，来到马厩，牵了一匹白马，任邓班安乘胯坐骑，趁着夜色一举马鞭，啪，这匹马前蹄抬起多高，稀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就出了北门。到了北门外的一片山林当中，把宝剑拽出来了，把自己的头发剪掉，改扮成出家人的模样，然后派人 回去给王宫里的父王送信儿，说自己已经出家修行了。这就是佛教徒出家和剃发的最初由来。庆范王一听什么儿子不见了，就派了王子身边的五个人，包括他的亲友、老师、仆人，去找寻王子。后来找到了，想劝王子回去，但是这丝毫啊，不能改变悉达多的决心。这五个人也被悉达多所感动，虽然不能赞同他放弃家庭和王子的地位，出家去修行，但是为了他的安全，留下来保卫王子。时光飞逝，一眨眼就是六年。经过六年的苦修，悉达多变样了，饥寒交迫，体力消耗很大。再看这太子，瘦的是皮包骨头，整个小了一号。在他35岁那一年，有这么一天，太子起身到旁边的河里洗了个澡，吃了一位沐鹿女为他送来的鹿奶野果，还有用杂粮熬成的粥，精神为之一振，又回到平时修行的树下盘膝打坐入定修禅。经过7天7夜的思考，破除了头脑和环境的种种魔障，大彻大悟，终于证到了菩提。据说这一天也是12月初8，后世人就把这一天称之为佛出家日，或者是佛成道日。这个节日既是佛教的重大节日，也是中国民间的节日，因为12月是中国的腊月。这一天呢，被称之为腊八节。在宋朝的《东京梦华录》当中有记载，当时的寺院、宫廷或者民间已经有了一种风俗习惯，就是用各种杂粮加上花生、红枣、白果、核桃、松子、干果做成甜粥，或者呢加上芋头、冬笋、蔬菜做成咸味的腊八粥。时至今天，腊八节依然呢在煮腊八粥，寺院在佛成道日煮出大锅大锅的腊八粥供僧人和信徒食用，有时候也给周围的群众共享。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啊，我们就先给您说到这儿。